中共国务院下指标强推普通话，粤语再受冲击。澳洲版马格尼茨基法问世，边个系首个目标？习近平2027交棒，台湾资委会爆机率。国际奥委会宣布再同彭帅通话，意图为中共背书。因安倍停台被中共急召，日本大使冷对华春莹。解码中共大外宣 NGO 网页收录500几词汇。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号礼拜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12月3号，有学者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国务院日前发文要求提高普通话在民族地区、农村地区乃至港澳的普及率，是文化上的民族大屠杀。中共国务院办公厅11月30号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加大在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度及力度，目标是在2025年普通话在全国的普及率达到 85%。 意见特别提到港澳甚至是台湾，要求港澳地区开展普通话教育及普通话水平测试，提高普通话应用水平，还要加强台湾地区语言文字政策研究。日本静冈国立大学的内蒙古学者杨海英认为，从今次意见看来，中共不单止针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打压，连汉族社会内部的多样性亦都要铲除，一些地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会加速凋零。他直言这个就好像文化上的民族大屠杀。中共强推普通话，导致2010年爆发广州撑粤语行动。2020年内蒙古要求当地少数民族学校以汉语而非蒙古语授课。部分民众担心母语式微，引发抗争和罢课。澳洲国会12月2号正式通过澳洲版马格尼茨基制裁议案，授权澳洲政府制裁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方式包括冻结个人、机构或团体在澳洲的资产，并禁止相关人士入境。外界将关注焦点投向了打压新疆和香港人权的中港官员。据自由亚洲报道，这份法案名为《自主制裁马格尼茨基式和专项制裁修正案2021》。法案通过之后，澳洲外长佩恩在一则声明中表示，法案将令到澳洲可以制裁参与恶劣行为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参与恶意网络活动、严重侵害人权行为和严重腐败行为者。对于哪个会成为制裁的首个目标，香港南华早报之前引述澳洲国立大学讲师阿特里尔分析，澳洲政府已经正式谴责新疆发生的强迫劳动和香港受到的打压，中共可能成为法案首个主要目标。阿特里尔预计新疆领导层级的官员将先受制裁，其次是当地劳动型官员，而香港官员则更可能在澳洲有经济利益，边个成为制裁对象值得关注。流亡澳洲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 Facebook 发帖表示，跟住落嚟会大力游说，等澳洲落实对中港官员的制裁。台湾陆委会最近以中共19届六中全会观察为题，召开咨询委员会议，并且在12月1号发布会议摘要与重点。与会学者建议政府要着手研究没有习近平的中国政局，预先推算出中国出现习的权力真空或者政治动荡时的可能状况，为此提出因应措施。今年以来，习近平越来越强势而且不设立接班人的做法，已经引发有关中共接班人危机的讨论。澳洲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麦格雷戈和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布兰切特4月曾经撰写联合报告， 专门分析习近平长期执政下中共未来可能出现的继任危机。报告列举四种可能，一是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正常交接权力，那下届领导人将从目前的中共常委中选出；二是习在中共二十一大或2032年的二十二大退休，那他的接班人必须在明年二十大上被指定进入领导高层，而且必须是在63岁以下。三是中共内部发生反对习近平的激烈权力斗争，甚至是政变夺权。第四个可能是习近平突发不测或因病丧失行动能力，从而导致出现权力真空。报告特别针对第四种情况分析指，习近平突发不测造成中共权力真空，将引发内斗，而且习近平丧失行为能力，甚至比他死亡带来的后果更加危险。在日前这一场台湾陆委会的支委会上，学者认为中共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巩固了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他在明年二十大延任已经成为定局。至于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学者认为习近平交棒的机会并不高，亦即是说中国将开启习近平长期执政的时代，而且目前没有出现可预期的接班人。继任危机底下，中共政坛未来只剩下内部出现激烈权斗及习近平突然失去能力这两大可能。参与支委会的学者建议台湾政府需要密切注意中共权力继承安排及体制的可能变化，预先推算当习近平权力真空或者是中国大陆政治动荡的时候的可能状况，从而更好地提出因应措施。另外，陆委会今次会议亦研究台海局势。学者认为中共有意在台湾实行分化，政府需要有避险策略。两岸在短期内虽然不一定会演变成兵凶战危的局面，不过随着中共军队随时都在做武力犯台的准备，外界亦警告中共2027年建军百年前后可能会有所动作。台湾持续关注中共军力发展与军备演发，不断提升防卫作战的准备。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主席西蒙宣布出于对彭帅的深切忧虑，即时暂停在中国举办赛事的当日，国际奥委会表示已经同彭帅进行第二次视频通话。奥委会说，鉴于彭帅的艰难处境，他目前是安全和健康的，这一点在通话中再度得到确认。国际奥委会12月2号发表声明，继11月21号的电话会议之后，奥委会的另一个小组已经在1号和彭帅进行了第二次视频通话。他们说，我们为彭帅提供了广泛支持，将和他保持定期联系，已经同意在1月份和他进行个人会面。奥委会再度宣称正在使用沉默外交，认为是处理这类事件最有效的方式。同上次通话一样，国际奥委会依然没有公布和彭帅的通话视频，甚至没有好像第一次通话那发布一张相关照片。奥委会亦仍然不能够证明彭帅除了还活着之外，是不是有能力在不受当局摆布之下行使个人自由意志。更没有提到彭帅事件的另一个主角，被指控性侵的中共前常委张高丽。推特很多人批评而且嘲讽国际奥委会的所谓沉默外交，质疑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这种手法就被证实是没有用的，实质就是对中共的衰政。彭帅事件助推西方杯葛北京冬奥的浪潮，但国际奥委会却反复为中共政权背书，被指象征奥运精神的沉沦和堕落。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早前在上报发文指，奥运精神成了国际奥委会的借口，拿来充当中共迫害人权的遮羞布。目前西方正筹组抵制北京冬奥联合阵线，但国际奥委会却成为一个关键。宋国成认为，中共不怕西方杯葛冬奥，如果外交抵制，中共可以省事，亦免得赛事中出现不可控制的反共插曲。如果全面抵制， 咁反而将会令中国运动员嘅夺金数量大幅增加。中共惊嘅只不过系要卡，亦即系话中共惊嘅只系国际奥委会。不过目前冇人相信早已经商业化、娱乐化嘅国际奥委会会因为彭帅个人而断送几百亿美金嘅电视转播权利金同庞大嘅赞助收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2月1日强硬挺台之后，中共急召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表达抗议，但是垂秀夫表示中方必须理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2日对外透露，垂秀夫对华春莹直言，面对台湾议题，中方必须理解日本国内有人同安倍一样有挺台的想法，并且日方无法接受中方单方面的主张。而安倍不是岸田政府官员，日本政府是没有立场对非政府官员的发言一一做说明。安倍在1日上午应邀对台湾政学界发表视频讲话，除了重申台日友好之外，在针对中共武力犯台的问题上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是日美同盟有事，点名习近平强调不要误判。这个言论引发中共反弹，除了派外交部发言人老调重弹示警日本之外，北京还有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出面，在当晚紧急召见日本驻中大使垂秀夫，当面表达抗议。针对中共召见日本大使一事，台湾外交部2日亦都表示，中共外交部罔顾两岸互不隶属的国际现实，妄自尊大，恣意攻击言论自由，背逆民主浪潮的言论，沦为国际笑柄。外交部认为不值得进一步去回应。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日前启动解码中共测试版网站，透过藏人观点看北京大外宣口号包装术，已经收录了500多个宣传词汇，而且在持续增加。据中央社消息，这个网站由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1至5人研究小组研发，历时2年，搜集及解读中国共产党宣传口号，在12月2日正式启动测试版。这个中心的主任次仁错姆、研究员丹增达雅和印度资深媒体人克兰迪共同主持了在印度记者俱乐部举行的启动记者会。次仁错姆指出，西藏境内中共的宣传口号无处不在，怎样辨别非常之重要。他以民族团结口号为例，指他的背后目的就是汉化西藏。在西藏，如果有人要求保护藏族语言及文化，就被视为挑战政府政策，很多藏人因此被监禁和虐待。据了解，打开网站，网友可以在搜索栏输入想要找的口号，目前仍然以英文及简体中文的输入为主。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